有着常人未曾经历的成长历程，也有着常人无法触及的浪漫情怀，更有华美悲凉的佳人迟暮。他一生流浪，踏遍万水千山，只为寻找梦中的橄榄树。他站在红尘之上，俯瞰芸芸众生，唱尽世间情怀。欢迎收听《撒哈拉的眼泪》三毛传，作者朱云桥，第十六集。
就这样，他静静地吃着，三毛静静地看着。夜色之中的小饭馆总是有着一种与众不同的格外情调，所以情侣们都喜欢在这种地方约会，物美价廉的同时气氛还十足。而这情调并没有感染到梁光明，他只注重眼前这碗面能不能吃饱，好不好吃。他想的只有吃完这碗面赶快回到宿舍去睡觉，他上了一天的课已经很累了。三毛静静地注视着他，他知道自己没有被注意到。一方面他十分沮丧，沮丧自己是如此的不起眼儿；一方面他又隐隐庆幸梁光明的迟钝，因为他也担心一旦被发现反而会让自己不知所措。梁光明常常乘公共汽车上街，当看到梁光明乘车的时候，三毛总是毫不犹豫地跟着跳上车。再傻的傻子也能看出这个女孩子对自己是有着什么想法了。三毛也是这样认为，他觉得耶稣已经察觉到门徒的存在，但没有理睬门徒。一旦得出这样的结论，三毛就变得无比低落。好在梁光明只是沉默，并没有拒绝，所以并没有在三毛的心灵上造成任何伤害。而三毛则继续寻求着能够被梁光明注意到的机会。其实梁光明这样的学校中的焦点人物是很容易被女孩子跟踪追随的，也许他并不是不在意三毛，只是因为追随者太多，他甚至无法分辨哪个是哪个了。就这样，三毛的暗恋经过了几个月，这几个月里三毛始终没有搭话的机会，但他并没有放弃。他知道既然在旁边默默地注视，不如想办法让他主动去找他。进了大学之后的三毛仍然没有停止在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，毕竟文学是他的终身爱好，而他的才华横溢，每一个作品最后都被刊登出来，赚来的稿费已经是一笔不菲的收入。有一天他用新来的稿费请客，当时的教室热闹极了，同学们喝着米酒，敲着桌子，大声地唱歌，对慷慨的女才子说些祝贺的话。在这场宴会中，三毛是主人，更是被人崇拜的焦点。虽然那个学校中的才子才女很多，但三毛绝对是其中的凤毛麟角。这世上有许多才子才女，但是永远只有一个三毛，雨季的三毛，撒哈拉的三毛，细腻敏感的三毛。正当大家闹在兴头上的时候，忽然有人推门，进来一位高年级的男生。让人们惊讶的是，这个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当时学校里的风云人物，才子梁光明。他也许是受其他同学邀请而来的，所以他来了之后只顾与别的同学逗玩笑、倒酒、碰杯。对于他的到来，他的一举一动，三毛都看在眼里。他并没有想到梁光明会出席这个以自己为主人的宴会，他的心中是十分欢悦的。他觉得无论如何，那位心上人该走上前去向宴会的皇后三毛道贺了。然而遗憾的是，梁光明来到这个宴会并非为了三毛，尽管他喝了三毛的酒， 但却并没有在意这场宴会的主人是谁，他也并没在意主人急切的期盼。最终他和别人摆了摆手，笑着走了。你若不来我便休，但你来了为何却又对我视而不见？三毛这次感受到了深深的挫折感，尽管他现在已经是许多人崇拜的偶像，尽管这场聚会中他是真正的焦点，但是又有何用呢？他最在意的人甚至连看他一眼的机会都舍弃了，他究竟是有多么让他看不上眼儿？这场聚会十分热闹，但终究只是些不懂事的年轻人。一时间对三毛而言，这聚会变得索然无味。于是三毛拼命地喝起酒，一杯又一杯，他饮下了米酒，同时也饮下了他的辛酸和苦涩。原来爱情是这样伤人至深，这样让人绞痛非常。三毛终于再次刻骨地体会到了单恋的痛苦滋味。费冰甲，毕加索，一切关于爱情的苦恋回忆都变得那么不堪回首。此时的三毛已经19岁了，他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丑陋的自闭的孩子，不会再因为被无视就放弃。这一次他决定主动出击，用行动来争取自己的爱情。三毛是相信命运，相信缘分的，他一直以来都相信着一切玄而妙的东西。他知道如果梁光明是上天赐给他的爱人，那么上天必然还会制造机会让他们相遇。宴会散后，三毛一个人在空旷的操场草坪上漫无目的的散步。他是很喜欢散步的，他知道这种散步是一剂驱除痛苦的良药。命运之神果然是眷顾三毛的，三毛在散步的时候尚未将痛苦彻底驱赶掉，却忽然发现在操场上离他很远的地方立着一个熟悉的男孩子的身影。他不由自主地往前走，他看清了男孩子就是梁光明。这一次梁光明终于看见了三毛，在这样空旷的地方，就这样立在他面前的女孩子，如果他再看不到那就是瞎子了。但是他并没有动弹，而是十分僵硬地站在那里。来到梁光明的面前是三毛一时的冲动，而此时此刻三毛却忽然紧张起来，心也开始猛烈地跳动。两个青年的身影就这样在那里静静地相持着，他们的足下是碧绿的草坪，草坪十分平坦，就如同一面温柔的毯子，整个画面都是这样美丽，让人窒息。三毛知道一直这样持续也不是办法，他不能让自己的人生再这样遗憾下去，他已经遗憾过太多次了。这一次这个他有机会争取的爱情必须有一个让他满意的开始。于是下定决心的三毛怀着紧张的心情笔直地向男孩子走去。他走到梁光明的面前敬礼许久，而梁光明也就这样安静地看着他，等待着他的下一个行动。三毛行动了，他缓缓抬起右手，十分大胆地拔下了梁光明衬身上的钢笔，然后又十分大胆地摊开了梁光明紧握着的手。他在他的手心里写下了自己家中的电话号码。当时的三毛是这样紧张，但他并没有退缩，羞涩与少女的支持之心不断冲击着他，但他宁可放弃一时的矜持，也要为自己争取一场怀想了许久的爱情。然后三毛将钢笔重新插入梁光明的衬衫上，他看着梁光明眼中是满满的情意，是任何一个人 都能看懂的情意。他朝他点了个头，眼泪却在这个时候不争气地往下掉。她毕竟还是一个女孩子，毕竟还是有她的自尊的，做到这种程度对她而言已经是极限了。让她再说出任何一句话，对她来说都如同是判了死刑一般的痛苦。所以她送回钢笔之后便转身拼命跑开。离开的三毛并没有回到教室去上课，这一次他再度逃课了，只不过不再是因为对学校的逃避，而是为了更重要的事情，也就是在家里等待梁光明的电话。那整整的一个下午，三毛都是在等待的煎熬中度过的。电话铃一次又一次响起，而三毛则一次又一次失望。直到下午5:30，那个时候梁光明已经下课了，而三毛家的电话铃再次响起。三毛抓起电话，听到梁光明的声音，他在电话里十分温暖地约他晚上7:30在台北铁路车站门口会面。而三毛没有一丝少女的羞涩，他当即告诉梁光明他会早一点到的。在车站，三毛赴了一生第一次恋人约会。梁光明轻声问他去淡水那里旅行好吗，三毛点了点头，两人一同走进了车站。就这样，三毛的单恋终于有了结果。他在幻想的世界里曾经经历过许多场爱恋，匪兵甲也好，毕加索也好，都曾经是他最亲密的爱人，但是在现实中，这是他头一次谈恋爱。梁光明是三毛的初恋，初恋总是美丽的，让人即便在老去的时候也能时常翻起来的浪漫的回忆。然而初恋又往往是苦涩的，因为很多的初恋最后都以一场无奈的分别而结束。三毛也不例外，梁光明的确给三毛带来了爱情的愉悦，让他从此彻底远离了那个封闭自己的自闭少女，但是他却并没最终与三毛步入婚姻的殿堂，这不能不说是让人遗憾的，但同时又是可以预知的。因为不论这场爱情有一个多么美丽的开始和多么美丽的过程，终究敌不过三毛的内心世界。三毛是一个不肯接受现实的女子，而梁光明并不是。三毛可以为了爱情放弃一切，梁光明却做不到。在爱情的世界里，我们不能说谁对或者谁错，我们甚至不能粗暴地评判究竟是谁爱谁更多一些。我们只能说，爱情永远只是爱情，而不是生活的种子。我们不能去期望爱情变成生活的种子，最终绽放出美丽的鲜花，然后结出果实。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了，只能说那个爱情它本身就寄附在生活之上。三毛最终没能与梁光明走在一起，理由无非是一个想结婚，另一个却执着于事业。想结婚的是三毛，执着事业的是梁光明。也许是三毛当时过分高估了自己在梁光明心中的分量，他开始逼迫梁光明，给他出了一道选择题，要么结婚，要么分开。三毛去西班牙留学，结果梁光明选择了分开。最终婚没有结成，而三毛却真的出国留学了。与家人道别的那天，三毛的人生简直陷入了低谷。他不但要远离这个自己生活了20多年的土地，同时还失去了自己生命中的第一个爱人。他的心是悲伤的，但表面上却是坚定的。他没有哭出来，而是强笑着向亲人们道别。他的母亲简直哭倒在栏杆上了，但三毛始终没有转过身去看一眼伤心的母亲。 他说他当时心已经死了，心死如石。人世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，谁都不完美，谁都有自私丑陋的一面。三毛尽管是一个纯净的不含杂质的璞玉，但他仍是有缺点的。我们并不能过分苛责一个刚刚失恋的远走他乡的女子，尽管这个女子当时真的是太过自私，她失去了一个爱人，但是她的亲人还在，她那些喜欢她的朋友们还在，曾经对她谆谆教导的老师们还在。可是她总看不到这些温馨的东西，偏偏只看到那些让她悲伤困苦的，让她难以忍受的东西。小学的时候就是这样，那个老师的确对他太过分，但是小小的他在心中就无限放大了那个老师对他的侮辱，就这样陷入了7年的自闭生涯。他却没有看到关爱他的父母，没有看到他身边关心他的兄弟姐妹。这样的个性注定了他要最终走入悲伤，因为他总是将悲伤放大了许多倍，却将幸福无限缩小。三毛这一次是去西班牙的马德里进修哲学。西班牙，这真的是一个与三毛有着不解之缘的地方。他在少女时期疯狂迷恋的毕加索就是来自西班牙。另外，西班牙的田园、牧场、小房子等都让三毛无限向往。西班牙是他梦中的归途，是他心灵的家乡。这一次尽管他是带着悲伤来到的西班牙，但他也最终达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彼岸和桃源。事实上，三毛来西班牙并不是为了进修哲学，他从来都不是一个把学业放在第一位置的人，他喜欢的是一种生活方式，一种人生态度。而他来到这个异国土地上，也是为了感受这个他梦想中的国家的风俗和情感。在西班牙，他学会了做咖啡馆、跳舞、听轻歌剧，还抽上了烟，烟瘾还不小。也许西班牙的确是一个治愈伤痛的好地方，在那里，三毛开启了全新的人生，忘记了台湾的丝丝细雨，忘记了那里的所有伤心和喜悦，忘记了那里伤他的人，也忘记了爱他的人。有些人你不能说他是自私，因为他并不会为了自己去牺牲别人的利益，他甚至对自己比对别人还要苛刻万分，但他偏偏又是自私的，他总是只重视自己的情感，自己的喜与苦。这看起来十分矛盾，其实不然，他们只是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中，他们的世界中容不下外面的任何一个人，哪怕只有一个都嫌太挤。所以梁光明也许并不是三毛最爱的人，他只是三毛对爱人的一个投影。三毛爱上的是自己的爱情故事，那个男主角只是与梁光明太过相似。所以当梁开始脱离三毛的想象，开始与三毛心中的投影背道而驰时，三毛就变得难以忍受，变得痛苦万分了。一个活在自己的世界中的人，他们永远不会看到外面的人有多么爱他，多么关心他，同时他也不会去爱别人，他爱的永远只是心中那些投影们。不论如何，马德里都成为了三毛的天堂，那里有着热情的人们，有着夸张的风俗，三毛终于可以放肆一把，打开了心去迎接那些异域风情。马德里的男孩子们不似台湾的男子那般含蓄内敛，他们表达自己爱情总是十分直观，他们会直接在心爱之人的楼下弹起吉他，唱着求爱的歌谣。当时的马德里的年轻人中，有许多人的歌谣主题都是一个叫做 Eco 的名字。其中 有一个男孩子，三毛把他的名字译为荷西·玛丽安·葛罗。荷西出生于西班牙南部的哈恩省，他的父亲叫以撒，母亲与圣母同名，叫玛利亚。以撒在故乡哈恩省安德鲁西亚有一大片的橄榄树林，收入颇丰。玛利亚给以撒一共生了八个孩子，荷西排行第七，上有两个哥哥，四个姐姐，下有一个妹妹，其中二哥叫夏米叶，妹妹叫伊斯铁。荷西生于1949年，按中国的属相属兔。和大多数西班牙家庭一样，以撒一家都是天主教徒。荷西和三毛相似，都在娘肚子里就接受了父母的宗教。与三毛不同的是，荷西实在不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。每天晚餐之后，以撒聚集家人，拿起玫瑰念珠背诵的时候，荷西总是设法逃得越远越好。荷西不是那种成绩优秀的学生，从小学到高中，他的成绩册上每年都有不及格的记录，每年都得补考。他不是一个用功的学生，当然他并不笨，也说不上有多聪明。以撒在教育孩子方面十分严格，荷西在读小学的时候，练习本用完了，找以撒要钱买新的，常常要看父亲的脸色。父亲管得严，上面六个哥姐也有指使他的权利。八个孩子，荷西分不到太多的爱，何况他又不是一个乖巧讨好的孩子。荷西与三毛的人生有着异曲同工的地方。三毛从小并不缺少爱，但他却感受不到爱，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爱无法进入他的内心。而荷西呢，则是真真切切的缺少爱的。荷西在13岁的时候就梦想着日后可以娶一个日本女子为妻，而13岁的三毛也在梦想着未来的有朝一日可以嫁给毕加索。品读三毛，用灵魂碰触他生命的律动，碰触他繁华落尽的人世沧桑。欢迎您随女作家一同回味那如诗如歌的女子，回味那如梦如画的故事。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，主播半亩焦田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